真言的正文那部分，我们上次给大家做一个简介，我们今天给大家选读一段。当然真言你要一堂课把它读完，全部读完是很困难的，那么我们时间不够用，我们会给大家选择一部分去读。那么怎么去读呢？会按照真言的分类来给大家读。真言要分一下的话，分这么五个大的段落。第一段落是所罗门自己的真言，也就是说是所罗门的智慧体现。第二部分呢，有一部分是所罗门的，有一部分是所罗门从埃及收来的。第三部分呢，是所罗门的第二部分真言。这部分真言讲的内容和前部分有点不一样，我们一会儿读的时候就会发现它的区别。第四部分是从亚拉伯北边的一些地方，也就是两河流域的地方收集来的一些外邦的智慧言语。所以真言里面的话不仅仅是从犹太人来的，有好多是从外邦，有从埃及来的，有从两河流域来的，也有从我们智慧的王所罗门来的。我们大概有这样一个概念，说我会把每一部分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些真言部分给大家列出来。我们知道真言读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当作者写一段真言的时候呢，后面会跟着一个例子，或者是以另一句真言来反映和女人有关系。这个一定要看到这个规律，如果这个规律看不到的话，你最后读不懂真言在讲什么。我们先看第一部分，叫颂扬真言，从第一到第九章，这一部分是真言的前言部分，也就是说所罗门实际上对他整个智慧言语前面写的一段比较智慧中的智慧，这么去理解比较容易理解。好，把你圣经翻开，真言的第一章，我们选择第七节开始读，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免是智慧和训诲。也就是所罗门第一句话告诉我们说，下面讲的这些智慧的言语出自一个前提，敬畏上帝。如果不敬畏上帝，下面的话对他们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敬畏上帝的人，这些话才成为他们智慧的言语，才可成为真言。所以他下面一句说，读者是谁？读者是我儿，也就是所罗门的子女们。我们知道所罗门的子女有好几百，对吧？具体多少数不知道，但是好几百是肯定，相当于说我们今天一个中小规模的学校一样。所以他需要一套教材，那么这实际上就是他的教材。他说恶人若引诱你不可随从，这个话讲得很真实吧，没什么太多可以解释的。说愚昧人被盗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这些话全部都类似于我们中国历史上那些叫俗语，或者叫传统的智慧言语。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有，对吧？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话。他说唯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祸患。这是他前面讲的智慧的原因。紧挨着你会发现第二章他在讲什么，他说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看到这个规律没有？他开始举一个例子，是讲一个女人，就是那油嘴滑舌的外女。什么叫外女？大家回答的挺有用的。什么叫外女？所以作者这很显然讲的不是外邦女子，讲什么呢？除了妻子以外的那个就叫外女。所以大家读真言的时候不要用字面意思去理解，原来作者的意思就是说除了你妻子以外的那一个都叫外女，这是智慧言语里面讲的。然后说他怎么办呢？他离弃幼年的配偶，忘了神的盟约。也就这个外女的作用呢，让你离开原来那个。然后说他的家陷入死地，他的路偏向阴间，凡到他那里去的不得转回，也得不着生命的路。所罗门为什么在这方面这么有智慧呢？他亲身经历，对吧？因为他有一千个嫔和妃，所以他知道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知道这个事不好处理，所以他给他的儿子写的第一句智慧，完了就引用这么个例子，说你一定要敬畏耶和华，没有敬畏耶和华的心，你是守不了这一条诫命。好，第三章他开始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意思是说什么事你不要靠自己做，自己的聪明是有限的，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要认定耶和华，他必引导你脚下的路。不要以为自己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你才能远离恶事。 这便医治你的肚脐，滋润你的白骨。这句话讲的我们中国人应该很有感受，我们这时候搞中医的嘛，肚脐是一个什么地方，很容易着凉的地方，对吧？我们中国人小时候爸爸妈妈给孩子穿一个小兜，那个兜干嘛呢？就是护着肚脐的，就是让肚脐保暖了呢，孩子不太容易生病。陕西曾经出过一个505神功元气丹，可能说的很神，实际上就是一个豆珠，很简单，里面装不装药没什么关系，只要保暖就行。今天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个体会吧，如果哪地方肚子不舒服，搞个热水袋放这热一热呢，就感觉舒服一点。其实所罗门的时候就知道，哎，你看到了没有，说要把你的肚脐保养好，你的身体就会健康。他说，我儿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这是在给孩子讲，就是说你不要认为长辈的话不好听，你要听着，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他喜爱的儿子一样。这一条在我们今天来说呢，很难做到。我们今天一直在北美，孩子是打不得骂不得，这个其实不符合圣经的教导。圣经的教导说孩子要管教，后面还会说仗打也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今天在北美这两件事都不好做，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好好看一看。他说耶和华的智慧立地，聪明可以定天，所以他你要以知识呢使声誉裂开，使天空滴向甘露。他说自然界所有这些大的东西人是做不到，上帝的智慧可以做得到。所以呢，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呢必身高也有羞辱。人家愚昧人不一定说日子过得不好，但是没有荣耀，这是圣经说的。所以说大有益处是敬畏耶和华必得的好处，所以我不要说敬畏神有什么损失，你会得到很多的益处。再往下看到第四章的时候，他说不可行恶人的道路，不可走坏人的道路。这句话也在这个圣经里面经常会出现。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而发出。我们中国人讲得很清楚，一个人心坏了啥都坏了，就这意思，对吧？也就是这个问题，圣经讲的就是你的一生果效由心而发出，心不正所有的事都不正。所以你要除掉你的邪气的口和管谬的嘴，有意思是吧？管住你的嘴巴。这句话新约的时候也有教导，对吗？彼得前书里面就有这样的教导。他说你的眼目要向前看，看得要正，你的眼睛要向前观看，要看得要直。所以我们中国人也讲眼目要正直，圣经里面这么说，所以你要修平你脚下的路，你坚定一切的道路，不可偏左也不可偏右。这些话都是我们父母亲给孩子喜欢讲的。再往下看到第五章，他说我儿你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语。这是父亲给孩子留的话，什么呢？下面就是例子。他说你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否则的话有一个原因会出现。他说鹰父的嘴点像蜂蜜，他的口比油还滑。他说如果你不听上帝的话，一定有一个声音会告诉你这个声音很好听，但是这个人做的事呢比阴沉还要苦。我们天天说苦的东西里面什么东西最苦啊？黄连。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可能不太认识黄连。我搞中医的就知道，在中药里面有一味中药叫阴沉，这个药是很苦的。所以所罗门知道这味药，他就是说如果你听他的话，话很好听，声音很甜，但你最后尝到的味道像阴沉一样的苦。而且他给你出的计谋呢是两刃的刀，也就是说你正面反面都可能受伤。所以你看到所罗门的描述，说他的脚下入了死地，他的脚踏在阴间，他的道路不在平坦。所以所罗门给孩子教导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你的泉源岂可长溢在外，你的河水岂可流在肩上，唯独归你一人，不可与外人同用。什么意思啊？谨守你的太太。所罗门讲的话很简单，守住你的太太，然后呢 要使你的全员蒙福，使喜悦你的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油露。我害怕念错了，我写个片语在这。最近这方面事挺多的吗？我就写一个，这个叫油露。然后呢，可喜的母鹿，使你的他的怀使你得到满足，爱情使你常常掠目。所罗门对他最喜欢的那个女子，就是那个下一段我读雅歌的时候那个女子，他有感受，他写了这么一段。所以人要知道辨别真伪，哪个是好的，哪个是坏的，哪个是甜的，哪个是苦的，智慧的言语能告诉你这一点。再往下看，他说懒惰的人呐，你去观察一下蚂蚁，这些蚂蚁的怎么说呢？他说没有元帅，没有长官，也没有君王，但是他们知道夏天储备粮食，收割的时候呢可以聚敛粮食。有谁说懒惰是罪？以前有没有这个观念？有吗？圣经告诉我们懒惰是犯罪。所以他说懒惰的人呢，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能睡醒呢？再睡片刻，打盹片刻，躺卧片刻，怎么办呢？贫穷必如强盗速来，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快快来到。换句话什么意思啊？你会遭殃的。所以不要懒惰，有什么事尽快去做，既能锻炼身体，又能得到上帝的祝福，好事，不要懒惰。所以清楚地告诉我们懒惰是犯罪。那么我们知道天主教里面十宗罪里面有一宗就是懒惰，对吧？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懒惰也是犯罪。然后他到了第一部分的第六章，他说耶和华有六样东西，再加上一样东西他不喜欢的，一共七样，这七样东西是最恨恶的东西。第一个，高傲的眼睛；第二个，撒谎的舌头；第三个，杀无辜人血的手；第四个，图谋恶计的心；第五个，飞跑行恶的脚；第六个，做假见证；第七个，散布纷争的人。这七样事上帝恨恶。这是所罗门箴言里面讲的最清楚。我们中间有谁喜欢这几样？谁也不喜欢，对吧？别人说你这几样怎么样，你也不喜欢，所以我们不说这几样。圣经给我们教导就是这么简单，远离这些上帝恨恶的这些事儿。到了第六章，他说我儿，你要谨守父亲的诫命，不可离弃母亲的法则。他说父亲的诫命像灯一样，母亲的法则像光一样，会照亮你的生命之道。所以你要保守你自己，远离什么恶妇，远离外女缠眉的舌头。所以你看到这个箴言里面讲的格式没有？讲一段段以后，一定有一个关于女人的例子跟在后面。你心中不可掠目她的美色，也不可被她的眼皮勾引。我不知道为啥今天的姑娘这么喜欢做眼皮，圣经里面讲说这不是一件好事。下面说，因为妓女能使你剩下一块饼，淫妇可以炼去你宝贵的生命。我们中间历史上，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有哪一个人在这个上面发财的？有吗？圣经讲得很清楚，它能让你只剩一块饼，你不知道下一顿吃什么，它让你的生命彻底枯竭。讲得够清楚了，这是给他儿子的警告。到第九章，实际上是所罗门关于箴言切言部分的一个总结。他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智慧者便是聪明。他说孩子们，越想做个聪明人呢，敬畏耶和华，这是你的开始。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反面的例子，他说愚昧的人他会喧嚷，其实他一无所知。他说有些人坐在家门口，坐在城门的高处，对路边的人呼叫说你过来吧，说什么偷来的水是甜的，暗吃的饼是好的。所以大家引用圣经的话一定要小心，这句话谁说的？坐在城门口的妓女说的。所以引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些话语，圣经的原文是怎么出来的？这个话是坐在城门口的妓女向过来的人说的，所以是引用圣经的话一定要小心。 人却不知有阴魂在他的里面，他的客在阴间的深处。所以所罗门对这些东西的教导是非常非常清楚，每一段箴言的后面跟着一个关于女人的教训。所以他说敬畏耶和华，顺服耶和华，不要顺服当前的业乐和短暂的快乐，不要做这件事情。好，我们现在看他的第二部分，所罗门箴言的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的区别就在于第二部分写的是对仗句，第二部分箴言就类似于我们中国的诗歌那个对仗诗歌一样，比如说有四句的、六句的、七句的，有六字的、四字的、五字的，就这种形式。你读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现这个特征，它是因为它不同把它分开的。比如说智慧之子是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对仗吗？一个父亲，一个母亲，一个智慧，一个愚昧。说不义之财毫无益处，唯有公义救人脱离死亡。下面说手懒的要受贫穷，手勤的且富足，是不是对仗句啊？每一句都是对仗句。说义人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必腐朽。心中的智慧必受命令，口里愚昧的必致倾倒，行正直的步步稳安稳，行弯曲道的必致败露，以眼传声的使人忧患，嘴里愚妄的导致倾倒。读的时候就觉得朗朗上口，到希伯来可能更上口。我们翻译成中文以后，有些词句不一定那么严用。说恨能挑起争端，爱能遮蔽一切的过错，这话确实真话，对吧？没有太多给大家解释的。明哲的人嘴里有智慧，无知的人背上受惊障，刑杖，刑杖啊！别搞错了啊！智慧人急从知识，愚妄的人口速致败坏。富户的财物是他的奸臣，贫穷的贫乏是他的败坏。多么对仗是吧？他说：“义人勤劳至深，恶人的尽向至死。”所有这些东西都是第二部分里面最重要的特征，对仗。再往下读，他说诡诈的清贫为耶和华所憎恶，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你会发现他讲的东西呢，涉及各个方面，涉及社会公益、社会生活和道德以及所有的伦理方面的问题。他说恩德的妇女得荣耀，强暴的男子得财资财，这个方面倒是挺有意思的啊，能抢的就发了是吧，他讲的都是神话。他说仁慈的人善待自己，残忍的人有扰害己身。妇女美貌却无知识，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这个观察很有特征吧这观察够细微的吧。那时候可能我估计所罗门养过猪没猪不知道，但是你看这个观察很详细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夫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所以你知道太太有多重要。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口吐真言永远接力，舌说谎话只从骗食。图谋恶事的心从诡诈，劝人和睦的便得喜乐。你看这一部分真言读起来非常上口，很好读。这是第二部分，说谨守口的得保生命，大张嘴的必致败亡。告诉我们什么？说话要小心点，不要乱讲话。说免死凶言的必取灭亡，敬畏见面的必得善报，是不是？好，我们少念少读一点，说一人吃的饱足，恶人肚腹缺粮，讲的多真切啊，很简单。再往下看第二部分里面到第十四章，他说智慧妇人是建立家室，愚妄的妇人呢亲手拆毁。这种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也见得很多。愚昧人说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智慧人惧怕就远离恶事，愚妄人却狂傲自恃，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造他的主，怜悯贫穷的是尊敬主。 这些话都讲得非常简单，我们读一下就可以。说公义是列邦高举，恶罪恶是人民的羞辱。这一点我想我们有没有体会啊？我们看一下历史你就知道，为什么所罗门要从两河流域去收集那么多箴言来呢？因为两河流域是个什么地方？帝国兴衰的地方，对不对？历史当中以色列的南边是埃及，北边呢一会儿是亚述，一会儿是巴比伦，一会儿呢后来的波斯帝国、马代帝国，一直到后来整个帝国，因为北边是干什么的？帝国兴衰的地方。帝国的兴衰不是说无凭无故的，有它一定的智慧在里面的，我们一会儿读的时候再看。所以公义才能够兴邦，像我们中国政府的总理不是讲过这些话类似的话吗？说第二部分到了第十五章的时候，他说回答柔和使人消退，言语暴力且触动怒气，很容易是让人发火过的呀。智慧人的舌散发知识，愚昧人的口吐出愚昧。一人家中多有财宝，恶人得利反受忧害。少有财宝敬畏耶和华，强如多有财宝扰乱不安。下面的话有意思了，吃素菜彼此相爱，强如吃肥牛彼此相争，够真实的吧。所以作者这个观察很详细，你会发现说多有财力行事不义，不如少有财力行事公义。作者在比较财富与公义的问题，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之前。这些话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得到过验证。十七章他说设宴满屋，大家相争，不如有块饼干大家相安。我们中国人把宴席有个通俗的叫法叫什么？办事儿，是吧？我们西北叫办事儿，结婚叫红事，什么丧事呢叫白事，对吗？办红事办白事，为什么叫办事呢？就是在这个时候容易闹出麻烦来，所有的这乱七八糟的事就在办事的时候把这事儿全搞出来了，所以一大堆的事儿，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他所罗门也知道说凡是重大宴席的时候容易出事儿。他说怎么办呢？如果这样做的话，不如拿一块饼干嚼嚼得了，呵呵，别去搞这些事儿。他说鼎未列营，炉未列金，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这话讲的太透彻了，对吧？子孙为老年人的冠冕，父亲是儿女的荣耀。这一点我觉得让孩子们知道，父亲是孩子的荣耀，孙子们呢是老人们的冠冕。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人活着干嘛，就是要兴旺，对吧？要有儿有女有孙。朋友乃时常亲爱，弟兄呢为患难而生。就朋友经常走走串串，弟兄呢可不是经常走走串串，有难的时候就需要弟兄。所以我们在座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彼此要帮助。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所以大家要常常喜乐，圣经教导说败坏之先人心骄傲，纵容以前必有谦卑。说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的愚昧和羞辱。这句话在西方很重视，我们中国人其实不太重视这句话，中国人很容易打断别人讲话，西方人不太这么多。因为为啥呢？圣经里面教导就是这样，轻易不要打断别人说话，你先听完他说什么然后再表述你的看法。因为你听不完别人讲话，你根本不知道别人在讲什么，别人也不会听你在讲什么。人的礼物为他开路，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这什么意思啊？那时候协会就挺严重的，我中国历史上协会也挺严重的，今天的中国协会社会仍然很严重的。所以所罗门对这件事很清楚，但是清楚的一点是所罗门是受贿者不是行贿者，因为他是一代君王，他不需要行贿任何人，别人给他行贿。得到先期的乃是得到好处，乃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所以大家都知道太太都是生活祝福的。 再往后看到了第十九章，他讲财物使朋友增多，但穷人朋友远离，有没有这感觉？有吧？有，讲太真实了，对吧？有就好了。谨守诫命的要保全生命，轻或极怒的必致死亡。下面这句话说：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乃老年人的尊荣。所以头发白了不要去染，没事，这是年龄的象征，是一种尊荣。满头金发是好事，尤其伯母啊，好事。说边伤途径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这地方讲什么呢？一定的惩罚是必要的。淫情除化的必致风俗，行事急躁的独臂全罚。下面这句话又有意思了，所罗门讲东西可有意思。宁可住在房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房屋里与争吵的妇人同住。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概念？
如果争吵的是男人呢？
如果争吵的男人，拿块饼坐在屋顶上。这就教导的很清楚嘛，宁可坐在房角上别吵。说美名胜过大财，宠恩宠强如金银。好，这是他的第二部分里面所罗门的智慧。第二部分里面所罗门还有一部分智慧的言语，不是他写的，是所罗门从埃及收集来的。这部分著作的收集的原本名字叫阿曼尼摩比子训，这是一本书，是一本教科书，是埃及皇宫里面给埃及皇宫子弟们的教科书，所罗门把它拿来收集进来。这里面讲的好多东西啊，都是和生活当中非常至关重要的。我们注意看看外邦人的智慧。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往来，对吗？我们都有这个同感，是吧？说不来就别再说了，等等草草没有意思。不可不管教孩童，你用杖打他，他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所以孩子，我们今天能不能打？吃刀子是不是要教训教训？但是要小心点，打打屁股可以，不要打他的头，打头警察会找你的，是吧？你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孩子需要一定的管教。下面又讲一句话，外邦人也讲这个，妓女是深坑，外女是宅井。所有的东西什么意思啊？下去就上不来了，大概就告诉你这个意思，下去就上不来了。不要为作恶的人心怀不平，也不要嫉妒恶人。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有好好的要深思的。我们今天好多人提好多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在为别人打抱不平。比如我们经常提问的说，那西雅楼上死了那十八个人都白死了吗？我们提这样的问题，实际上没有真正思考我们自己的信仰，是在替那些人抱不平，是吧？耶稣回答说，那些人死了，如果活着的人不警戒的话，和他们一样。所以耶稣怎么回答的？耶稣说，你不要替他们抱不平，他们的事我会处理，你呢，管好你的事情，从里面学到你该学的教训。因为恶人终不得善报，恶人的灯必熄灭。第三部分又是所罗门的智慧言语，这一部分讲的内容呢都比较生活化，不像前面的那部分比较赞美性的或者是诗歌性的比较强，下面这部分的生活通俗类的。他说，恒常忍耐可以却动君王，柔和的舌头能够折断骨头。他讲一件事就说，如果你想做一件事的话，要勤勤恳恳的好好去做，不要做一次失败了就放弃了。说宁可住在屋顶上，屋顶的角上，不在宽阔的屋里与妇人争吵同住。这个话和刚才那个是同类的。下面有一段话看似矛盾，实际上不矛盾。他说，不要照渔网人的渔网话回答他，恐怕你与他一样。下面说，要照愚昧人的话 以我的话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有智慧。那大家问了，到底是要不要用愚妄人的话去回答愚妄人，要还是不要？
要。
所以说要也不要。什么时候要呢？当他在夸张自己的智慧的时候要。你要让他知道你没有智慧，智慧在上帝那儿。什么时候不要呢？当他在说一件事免得你和他一样的时候，就别再说了。所以你看，同一句箴言可以用在不同的方面。下面一句，火缺了柴就必熄灭，无人传舌，金正便止息。这在讲什么呢？不要乱传话，适可而止，假造为止，传太多了就会出问题。好金正的人，山或争端，如有余火将炭，有如有余火将炭，火上加柴。这我们中国人叫什么？添油加醋，火上加油，大概就这意思。我们也有我们的金句吧。第三部分的再往下看一点，说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的事你都不知道，何况明天呢？所以说不要自夸，要让别人来夸奖你，不用自己来夸自己，这样的话你就感觉会舒服一点。他说当面责备强如背后的爱情，这个在讲什么？朋友之间讲真心话，直截了当是最简单的方式。说朋友家的伤痕可以忠诚，仇敌连连亲嘴但却是多余。有时候忠言逆耳，但是要听。说铁磨铁磨出刃来，朋友相感也是如此。什么意思啊？有没有人摸过铁？磨刀越磨越锋利，对吧？那么和朋友相交什么有什么关系啊？所以你就看到作者的观察，就是说如果你用铁和铁磨来磨去的话，两个人最后呢就会形成一个非常锋利的刀刃出来，这种关系会变得非常的清楚明了，变得有智慧。就朋友不是伤害，原文的意思不是伤害，你们两个子节的智慧会得到加强。所以铁和铁要磨出这个来。然后他说鼎炼银，炉炼金，也和人的称赞呢会是猎人。说常从敬畏的变为有福，心从刚硬的陷入祸患里面。好，再往下看第三部分，里面讲都是日常生活。他说一人增多，民就喜乐，恶人掌权，民就叹息。这看看我们每一个政府的变更你就知道了，对吧？爱慕智慧的父亲使父亲喜乐，与妓女结交的浪费钱财。这作为父母亲就给儿子老想这个，警戒他。说仗打和责备能加强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又在讲管孩子的事儿，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的心里喜乐。所以孩子一定要管教。下面这句话经常被误解，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这句话经常被误解，被谁误解啊？被牧者误解。牧者如果说要在外面搞一件大的宏观的事，比如说我们要建一个宏伟的大堂，然后他在上面讲没有意向民就放肆，什么意思啊？我们一定要有远大的理想，有一个志向，要建一样东西，这样的话人们会在上帝的面前去奉服敬拜。其实这句话的原文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的原文的这个意象实际上用的词叫律法，就是说如果没有律法的话，人民就会放肆，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所以后半句它的解释是为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这是一句话。但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牧者引用前半句不引用后半句，因为前半句有助于这个事情的成功，后半句呢大家听不明白了到底在讲什么。其实这句话的原文就是讲人应该知道上帝的律法才知道该行和不该行，否则就会放肆。 为非作歹的比义人正邪，行事正直的比恶人正恶，讲对吗？嗯，坏人不喜欢好人，好人不喜欢坏人，大概就这个意思。好，第四部分，第四部分真言也是从外邦收来的，是从北边的亚拉伯北部，也就是两河流域里面收来的。这些真言收集进来以后的讲的事情呢，很有意思，都是对生活当中的观察。其中有一段非常有意思，是我们经常引用的，但我们可能没注意，这段经文不是从犹太文化来的，而是从两河流域来的。说求你应允王两件事，在王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王。哪两件事呢？求你使王虚假和谎言离开王，使王不穷不富。说这两件事情求你应允。说赐给我每日需要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了不认识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因为贫穷而偷窃，以致亵渎我神的名。这句话我们经常引用，对吧？求主你赐给我不撒谎，赐给我不富足也不贫穷。这个真言是从外邦来的，大家注意吗？从外邦收来的。下面他还讲了一个生活中的观察，他说有三样事还再加上一样不够的，一共是四样，这四样东西是最难满足的。我们今天说最不好满足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认为最不好满足的是什么？啊？圣经里面讲的四样东西最不好满足，看你同意不？第一样阴间，你想过吗？新约里说阴间的大门是敞开的，是不是？多少人进去才满了呢？有多少能抓多少，这就叫不满足。第二个食胎，这个词要有一点中国文化背景你才能够明白什么叫食胎。北方人应该明白，北方人把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叫食女，知道吧？就是用我们今天的医学上来说，就是女孩子生殖系统发育不健全，所以叫食女，就不能生孩子。他说这种人想生孩子的愿望是永无止境的，无法满足。还有一种清水不足的地，我们北方人都知道大旱的时候那个地裂开了那种感觉，浇多少水能把它浇透了，很难很难很难满足。最后一样火，放多少进去火烧不完，大火一烧着了可以烧了全部东西。所以作者的观察很有意思，他说这四样东西是一生可以看到永远无法满足的四样东西。下面说还有四样东西是非常奇妙，作者说我看不明白。这个东西现在今天好多东西我们已经看明白了，他那时候看不明白，我们今天都明白了。有哪四样呢？第一，鹰在空中飞行的道路，我们今天知道了吧？鹰有它的导航系统，它飞不迷失，它说的意思。第二个，蛇在这个地上爬行的道路，蛇也有它的导航系统。船在海中运行的道路，我们今天知道了什么意思啊？GPS 的起作用，那时候他不知道 GPS。 还有一样是男女交合之道，你知道作者只说这个什么意思啊？他说我就是搞不明白男人女人一结婚怎么就是会生孩子呢，他搞不明白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今天搞明白了吗？今天都搞明白，对吧？这是科学发展过来的，但你会看到外邦人的智慧里面他观察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些信息，是不是智慧的言语在当时是非常智慧的，在今天呢未必。我们今天拿着 GPS 可以哪都能去，但最容易迷路的也是 GPS， 是吧？所以你就知道要小心点。好，圣经的最后一部分智慧言语是一位女性母亲讲给她孩子的，前面所有的智慧都是爸爸讲给儿子听的，只有最后这一章是由妈妈讲给儿子听的。而这位母亲呢不是犹太人，是两河流域的一位外邦女子。下面这首诗呢在希伯来文当中 叫做离合诗，也就是由22个希伯来文字母开始排列写出来的。这也是我们圣经当中经常被引用被正道使用的一段经文，叫才德的妇人。实际上这个地方妈妈给孩子讲的不是讲一个才德的妇人，是在讲你要娶媳妇的时候要娶这样一位媳妇。那么怎样一位媳妇呢？读完你就知道了，这位媳妇了不得。说才德的妇女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超珍珠。她妈妈讲的第一句话概念说重要，重要到你现在最好的东西都比不上她。她丈夫心里依靠她，必不缺少利益，这是这位太太的好处，给丈夫带来很多好处。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她寻找羊绒和麻，甘心做手工。你说找这东西干嘛呢？缝衣服的，对吧？那时候的衣服又不像我们现在机器做，都手工做的。他说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到黎明的时候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加州的人吃，然后让加州的仆人去做工。干什么呢？管理家务，吃的穿的用的。然后他说他要想看到一块洁净和美的时候，他就会去买下来种葡萄园。他很有什么投资的眼光，房地产对吧？然后说他有能力束腰，有臂膀有力，这表示什么？非常健康，不是弱不禁风。然后说他能经营的东西非常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什么意思啊？很勤劳。我们这一代人的父母，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小时候爸爸妈妈基本上妈妈晚上都不睡觉，干嘛呢？纺线、做鞋、做衣服。那时候所有孩子和家里的人的衣服都是晚上做的，而那时候还没有这个这么大一个煤油灯，妈妈坐在那一晚上要做衣服。我是亲眼所见，我妈妈这么做。当然他那个年代也是这么做了。然后怎么做的话呢？手里拿着捻线的杆，还拿着纺线的车。你们见过纺车吗？就这个，那个线是干嘛呢？把那个棉花纺成线，织成衣服，然后做成绳子，做这种做衣服做鞋子。然后说这个女人呢，周济贫苦的人，她伸手帮补贫穷人，他还非常良善，知道帮助穷人。他不因下雪家里人就担心，因为全家人都穿着朱红的衣裳。换句话说，他的辛苦让一家人在冬天都可以御寒有衣服穿。他为自己制作绣花的毯子，这个什么意思啊？她是个很爱美的女人。你知道绣花毯子那时候是以什么东西啊？高档品，那是用心绣出来的高档品。我们中间在座的姐妹们有几个会绣的？或者说有几个一天能坐下一个小时绣个什么东西的？这是一种什么东西？毅力，有这种精致用心。因为他制作红色的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这个话告诉我们什么？那个年代有颜色的东西是非常昂贵的，一般都是白的黑的，没问题，有颜色的是非常昂贵的。说他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众人都认识他。什么意思啊？说这位妇人人们都知道她丈夫是谁，关系挺好，丈夫在这个村或者这个地方的威信很高，和长老同坐，能力和伟仪是他的衣裳，想到日后的光景他就喜笑，也就是他从不为未来担忧，他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下面说他的这个智慧，说开口发智慧，他的舌上有仁慈的法则，说这个女人讲话很有智慧。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 哦，这两个都可有意思了。今天大多数的姐妹很喜欢吃闲饭，就是不愿意干活，对吧？是不是？这不是在谴责大家，我只是说个例而已。她的儿女们起来称她为有福，她的丈夫称赞她。这样一位太太，谁不称赞呢？然后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下面的话注意，圣经的原词：业力是虚假，美容是福虚福，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得称赞。好，姐妹们今天非常喜欢美丽，喜欢美丽，圣经中是肯定的。但是圣经反对什么？业力。有一位牧师，应该就是英国圣公会一位牧师，在他的教会里面发起一个这个叫什么比赛，选美比赛，所有的教会人都反对。那你个牧师在教会里搞什么选美比赛？他说你没听完，我有一个条件，60岁以上的姐妹才有资格参加。哎，这下教会同意了。他什么意思呢？他就知道说，人真正的美丽不在于你的脸蛋多漂亮。60岁的姐妹，你一生中的荣这个你的美丽和荣华在你的心里面体现出来。你没必要艳丽，但你可以非常美丽。这就是圣经在这儿讲的，说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得荣耀。这就是这一首诗，是一位妈妈写给他儿子的。而这位儿子呢，不是一般的孩子啊，是君王，也就是说是皇后写给儿子的，是这样一个背景。这就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所以你看到箴言以后，你大概要知道这两条箴言的教导，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父亲在教导孩子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总而言之一句话，他说，儿子，你要小心远避那些坏的女人，要敬畏神。而母亲给他的教导就很简单，他说，儿子，你一定要找一个好女人做你的太太，要敬畏神。原因很简单，我们的上帝在为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娶太太，他的要求就是要找一个好太太。谁是上帝儿子的太太？就是你和我。所以给我们的条件就这么简单，远避坏女人，要寻找好女人，就我们成为一个好的女人，成为耶稣基督的太太。那么什么是坏女人？什么意思啊？就你远避那些异端邪教，所有一切不正统的东西，而要寻求追求那些唯一正统的基督信仰。这就是箴言要告诉我们的基本信息。所以你把它分类读完一下，你大概能不能看到这一点呢？你就很容易读明白箴言。你也知道为什么箴言里面会有那么多的词句是关于女人的，因为上帝要给他的儿子娶一个才德的妇人作为太太。所以箴言可以读明白了吗？我们稍微留几分钟给大家时间提一点问题啊，今天因为太晚了。好，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来提问。